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认识我们的教会，把原来的第九讲，男人女人在教会中的角色和功用，跟第十讲，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合为一讲。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系列是一共十堂课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男人女人在教会中的角色和功用。首先我们在这里先看到关于男女的受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堂课呢，不重在讲夫妻生活或是家庭生活的讲座，这些都是在我们平常其他的专题系列里面会讲到。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矽谷基督徒聚会认识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对于圣经中关于男女的角色、他们的功用、他们在教会中的这个 function 功能。还有我们在建立家庭的时候，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就是从大的角度点到为止啊。那弟兄姊妹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想要深入的话，我们有家庭方面的讲座，那也有这个从前关于认识我们教会比较完整的讲课哈。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这两堂课合在一起啊，我们就把整个男人女人。在神的眼中，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我们的角色和功用，我们就一起把它讲完。那基本上分成7个大点来讲。那首先讲到关于男女的受造，那圣经上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告诉我们说，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且造女。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男人、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他们同样的尊贵，有同样荣耀的托付，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要能够彰显出活出神的荣耀。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提摩太前书2章13节告诉我们，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8、第9节，这里也讲到，他说：“起初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那尤其现在在提倡女权主义的人，他们就非常非常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这个男人先造。那么还可以了解，那这是神造的顺序。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加上一句话，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在讲男女地位上的差异。他在这里讲的男女受造的这个次序，他特别重在男人、女人在律表上。的一个地位因为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5章31节到32节，他说到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他说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换句话说，男人在这里或是丈夫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指的基督。那么女人。夏娃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指的教会。所以呢，教会是因着基督而存在的，教会也是完全为着基督而有的。所以今天，基督不是为着男人造的，基督不是为着教会造的，教会是为着基督造的。那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而且反而对教会的这个真理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是今天，夏娃的成分完全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今天教会唯一的成分就是指的基督。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聚会、任何的成分品质跟基督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不能称它为教会。它不过是一些人的活动，不过是一些组织，不过是一些甚至很有成果的一些慈善事业或是各方面的事工。但是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它就是基督。好，所以男人不是为女人而有，女人是为男人而有，特别不是在讲男女的地位的差异，而是在讲到他们就着预表性、就着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今天教会在这里存在的目的。 唯一的目的都是为着基督，而且它的成分也完全来自于基督。哈，那这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需要讲清楚的。那所以保罗讲完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第三个，这里讲到男人、女人受造的特殊托付。创世纪第二章15节告诉我们，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就交给他一个使命，叫他负责修理、看守伊甸园。换句话说，男人、丈夫在家里面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看守、要修理。那为什么要修理？因为有仇敌的破坏。为什么要看守？因为有仇敌的破坏。所以呢，今天就着教会来说，就着一个家庭来说，弟兄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神家警醒看守，而且呢，要疏堵破口。所有仇敌的工作，我们不仅要警醒，要防守，而且被他破坏的，我们要来修理。所以，一家之主，弟兄们的责任其实是很重的哈，因为神把这个神圣的使命，看守、修理整个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的园，所以旧的教会也好，旧的家庭也好，到底能不能快乐，能不能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所赐的祝福，男人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而且这个责任是在弟兄身上，所以弟兄想当头啊，不要急的一直在争说我是头啊，这个不要只去当，有人开玩笑说不要去当狼头跟虎头啊，天天就是要要别人听他的，威胁别人暴力，而是应该在爱的里面，在生命里面，我们看守警醒啊，那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园，赐给我们的教会。那么照夏娃呢？那圣经上创世纪第二章18节啊，也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婚礼里面用的，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造的夏娃来帮助他，来帮助他。那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帮助，不是一个小小的小秘书，小仆人在这里给你一点的帮助。他这里的帮助在圣经上用了大概21次，那其中有17、18次是讲到神给人的帮助啊。所以这个 Azir 这个字，不是一个小小的，只是帮你倒个水，帮你拿个笔，帮你打打字，帮你打打杂的这种小帮助，它是一种超越的大的属灵的一个很需要的帮助。所以圣经上绝大部分都用在神帮助人，用这个字。那么神造夏娃的时候是要叫夏娃来帮助那个独居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姊妹们对弟兄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哈。那其实，当然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既然这个字主要是用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是神要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只是透过姊妹、透过做妻子的来帮助他。就好比说，今天你在炉子上烧了一锅很烫很烫的东西，你要去拿的话，你一定会伤到手，对不对？所以就拿了一个手套或是防热的一个垫布去拿它。那这个东西不过只是一个工具，但是真正抬锅的还是我们的手，它只是透过了外面这些东西的帮助，能够把锅子从火上给拿下来。那同样的，今天神要来帮助我们，神当然可以直接帮助我们，但是神今天是透过姊妹们，通过做妻子的来帮助你的弟兄。所以姊妹们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如何让神能够很自由的透过你来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他讨神喜悦，帮助他活出了神造他主要的目的。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尤其我们参加过很多婚姻的讲座或是生活家庭生活的讲座，大家都会去强调男人女人有很多的地方不同。那这些不同呢，不应该成为矛盾，成为我们生气或是冲突的地方，反而应该彼此互补能够 complete each other，能够成全，然后能够让这个 关系能够是一个完整的啊，所以我记得上次我讲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比方，两个人一起到一个家里面去参加 party，参加一个聚餐，那么过了几分钟以后，男人们可以谈说，哎呀，你这个材料是什么？你这个尺寸啊，你这个建材，你房子的结构怎么样？但是你如果问他说某某姊妹今天发型是什么，穿的什么衣服，指甲油什么颜色，弟兄们答不出来的。但是姊妹们注意的都是这些。哎呀，你看看谁？你看今天他换的指甲油颜色了啊！你看他今天发型换了，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多贵呀！啊，这个男女注意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哈。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起，那实在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命定的祝福跟荣耀的旨意，要借着夫妻两个同心合意的来成就啊。所以男女很多的地方不同，但是彼此很重要的功用。好，那么现在看到第二个大点，关于男人女人蒙恩的地位和托付。加拉太书第3章26节到28节，他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底下说到：“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了。”那么在这边呢，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请大家特别注意，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身份上都成为神的儿子，而我们的使命上，我们都披戴基督，要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三种类别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在当时2000年前的这个其他的社会里面，也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比。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把自己跟外邦人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他把做主人、做奴仆的啊，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奴仆就像产业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的。男人、女人在他们的眼中也是截然不同，男性的地位非常非常的崇高。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告诉我们，一旦在基督耶稣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人、女人。换句话说，不管你的种族、文化背景，不管你的社会地位背景，也不管你的性别，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披戴基督。换句话说，在这里讲到我们所受的托付。啊，还有我们得到的身份、尊贵的身份和生命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弟兄跟姊妹都一样，都成为神的儿女，都得到了伟大的生命，都得到了一个神圣的托付。那这是我们共同的啊。那第三个大点要讲的是关于男人、女人啊，在恩赐上跟功用上有什么不同。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恩赐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而这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运行，随着旨意要分给个人的。所以换句话说，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啊，那么哥林多后林前12章后面也讲到神把各种不同的功用聚各安排在身体上，所以恩赐和功用都是从神从圣灵来照着他的主权分给个人的，所以是不分男女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for everyone。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的圣经，林前12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把功用恩赐赐给人的主权在于神，在于基督，在于圣灵，是三而一的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安排，在这里分赐给人。所以呢，男人、女人，不管在身份地位上，不管在所得的恩赐功用上，还有我们所受的托付上，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分男跟女，而主权是在神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件大的事情，我们需要看的啊。那么第四件事情关于蒙头，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二节到16节，弟兄姊妹有空的话可以去好好把前后文读一下啊。那么在12章一开头的时候，他说：“因为神是基督的头，基督又是个人的头。” 然后底下才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去强调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你不能单独只把这句话抽出来，你必须把前后文都摆在一起。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啊，基督这么伟大，但是他却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神是基督的头，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然后也是个人的头。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接下来男人是女人的头。好，那我们在这里要讲为什么有蒙头这件事情。那一方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读讲过的经文说，男人是预表基督，女人预表教会。所以呢，教会本来就是 submit 要降服在基督的底下。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特别也讲到在预表上啊，这是站在大家不同的预表的地位上。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那第二件事情，他圣经上也明说了啊，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底下说到，为了天使的缘故，那么女人在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五节、第六节哈，我们先把相关的经文都读完。凡是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应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为剪发、剃发为羞耻，就应该蒙着头。那么第十五节，他说：“女人有长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个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女人需要蒙着头？那很多人对蒙头的事情认为说，那是在2000年前。在当时希腊文化底下的一种背景，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们那时候认为说这些妓女啊，这个庙里面的庙妓啊，她们常常都是不蒙头的。那正统的家里良家妇女都会蒙着头，所以呢，觉得女人如果不蒙头，这是羞辱啊。那我们个人读圣经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话，我们就不这么解释了。因为如果说纯粹只是一个文化背景的话，那么保罗只要讲说，女人为了基督徒见证的缘故，这个头上应该要蒙着头，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在头上需要有蒙头的记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讲为天使的缘故？所以，因为天使不肯蒙头。什么叫蒙头？就是表示我伏在我的权柄底下。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蒙头就表示我伏在他的权柄底下。所以保罗特别在第十节说，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在头上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作为记号。好，那为了天使的缘故，因为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撒旦带着他们堕落，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他抬高自己，自比跟神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个撒旦的本质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所以女人为着堕落的天使头上有个蒙头的记号，在这里见证说，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是蒙头的，我们是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同样的，也可以说是为着三分之二没堕落的天使，这个为着天使的缘故，有人就说到底是为堕落的还是不堕落的？那个其实不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对着堕落的天使，这是一个见证，这是向他一个宣告啊，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伏在基督的权下。同样的，对已经顺服神、顺服基督的天使，那我们是跟他们一同做见证，我们都是服权柄的。啊，所以姊妹们头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是代表整个教会做见证，我们是顺服基督，是伏在基督的权下。所以照理说，全教会的男人、女人都应该头上蒙着头，只是因为男人预表基督，女人预表教会，所以在这一件见证的事情上，就由姊妹们做代表，代表教会头上有这么一个记号。 我想大家希望这样子能够比较明白哈啊，所以我们再稍微讲一次啊，蒙头主要的意义在于顺服。那么今天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那么女人头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因为男人预表基督，女人预表教会，所以女人甘心乐意的要让男人在男人面前这个。戴上一个蒙头的记号，那这个不是这个见证而已，而且更是为着让那个看不见的天使能够看得到，说今天教会在地上做了一个顺服的见证，一个彰显基督、高举基督的见证。所以，有很多错误的弟兄们错误的引用，觉得姊妹们你应该蒙头，就是你不要讲话。现在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姊妹你少说话，你要蒙头。啊，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们所有人都在基督面前应该是顺服的，应该是顺服基督。啊，今天姊妹们只是站在代表的地位，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所以弟兄们，如果看到姊妹们头上有个蒙头的记号，我们要受到提醒，我们都在这里做见证，都应该顺服基督。弟兄们看到姊妹头上带着一个顺服的记号，带着一个蒙头的记号，我们应该为他感恩。啊，他能够这样子愿意勇敢地带上这个记号来提醒大家啊，来一起做见证啊，所以千万不要去攻击啊，要去羞辱别人，这是错误的。那同样的，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没有要求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头上都要有蒙头的记号啊，我们只是希望弟兄姊妹自己姊妹们自己，如果里面亮了啊，或是有这样子的感动，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感动，能够看到姊妹们头上有蒙头的记号。我们大概30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也不过就是礼拜五按着顺序读圣经，读到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蒙头的时候，礼拜天就一下子好几个姊妹，没有人要求自己头上戴着蒙头的记号啊，我觉得好美哦，这是一件。太自然的流露，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我们教会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哈。那么接下来，第五件事情关于讲道，那么在我们教会的原则上，女人公开讲道和祷告是许可的，只是需要蒙着头啊，因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教训啊。你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女先知、女士师啊，这个。啊，底波拉这些他们都起来，他们这个发命令讲话，所以是可以的，但是要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就是我们要站在一个顺服，这个需要有人遮盖，需要有人 cover 我们的一个角色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凡是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换句话说。女人是可以祷告、可以讲道的，不然的话，保罗就不需要这样讲了，对不对？那么第十节他说，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就是在头上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那么这次我就不去讲细节了哈。那么有两段比较稍微难解的经文，那么该怎么样子的去应用？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2章11节到12节。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么这些话要怎么去解释啊？怎么样应用？那么在我其他的课程或是上一次讲认识我们教会的时候，我都有详细的引用一些经文来分析啊。我这次就不多说了。那另外一节的经文呢，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4章34节到36节。我想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参考。那么第六件事情讲到男人、女人在本教会中的侍奉，那在我们这里呢，不管弟兄或是姊妹，都应该照着自己里面属灵生命的度量跟神所赐的恩赐啊，神所给我们的功用，能够全力的投入服侍。就像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大家应该很清楚。那么弟兄们除了要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侍奉，也要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啊。尤其是这个整个教会，还有整个家属灵和守望的责任。那么姊妹们呢？除了在教会尽自己的功用，参与服侍以外，她更要跟陪着丈夫、帮着丈夫共赴一轭，全力做丈夫在侍奉上，在整个家属灵往前上的一个帮手 啊，因为神要透过你来帮助你的丈夫，所以姊妹们千万不要用唠叨，不用要求，用苛责，而是我们祷告主，求主把属灵的智慧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弟兄们真的很需要帮助的哈。所以姊妹们在教会里面，除了这种代表教会的角色。那么代表教会的长设就是教会的这个长老们啊，或是所谓或是主任牧师之外，我们其他任何的服事都可以参加，领袖的角色也可以担任啊，例如小组长或是执事。提摩太前书第3章也提到女执事，当然有人说是执事的太太但是至少圣经上有看到姊妹做 leader 的倒是有很多的例子所以小组长也好，执事也好，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好姊妹们是都可以的。但是站在代表整个教会的这个角色上，那长老代表整个教会或是教会的 top leader 主要的牧者代表整个教会，那我们就希望是只有弟兄，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了解。那么姊妹们，不管你是小组长是执事全时间的传道人，你一定要有属灵权柄的遮盖和引导。那么这不光是姊妹们需要，弟兄们也一样需要因为整个教会就是在做一件见证就是我们在神所给的权柄跟次序里面，整个身体非常 harmony 的和谐的一，在一的里面做见证，彰显基督的荣耀，完成神的旨意，这是教会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姊妹们决定可以做话语出口，但是需要蒙头需要有遮盖。好，那么我们最后第7个点，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男人、女人在家庭中的角色跟责任。那这也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基督化家庭里面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知道，没有教会，没有健康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教会。所以，一个家能不能健康，能不能合神心意的在这里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决定影响到整个教会属灵的力量，跟教会是不是有复兴，教会在神手中的功用可以到什么程度，决定跟家庭发生关系。我想，我们只要稍微用心一点的话，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家庭是仇敌非常集中火力在破坏的一件事情。历史历代很少有人像家庭这么严重的被破坏那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它各方面的角度、方法、轨迹都在破坏家庭。所以我们简单的提3个点来讲哈，一个是从丈夫跟妻子，一个从父母跟孩子。那么最后我们结束在全家的侍奉，讲到男人、女人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过该有的家庭生活。那丈夫和妻子，我想我们回到伊甸园去看神当初所设计的婚姻，而不是后来人堕落妥协以后的伊甸园讲到神起初的心意，基本上3个最主要的原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还有一生一世。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创世纪说到，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啊。"所以，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叫做一男一女。那么，一夫一妻也是说到神在这里，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没有说3个人、4个人、5个人，就讲2个人，因为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而且夏娃完全从基督出来的所以从一为二，二又为一，所以本来就是一夫一妻。那么圣经新约里面尤其对长老执事的要求，都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第3个讲到一生一世夫妻不再是2个人是一体的。所以马太福音19章特别说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么婚姻第二个，我们来看婚姻的神圣意义和目的，它是为着神的旨意。因为讲到基督和教会这一个一是一个最神圣最高的一个一讲到夫妻在主里面灵魂体完全合而为一这是婚姻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讲到它预表的基督和教会。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都是为了神的旨意那么也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前一阵子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说，追求幸福快乐不是婚姻的目的啊，应该是为着神的荣耀。如果你把追求幸福快乐当做你婚姻的目的的话，那么它常常是婚姻不幸福、不快乐的主因啊，因为你把一个人内心最深之处的那种满足跟需要放在另外一个罪人的身上，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所以对他有很多的要求，甚至变成不合理的要求，对他有很多的不满，他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最深的满足、快乐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立在神的身上。而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活着的时候，幸福快乐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把它当目的哈，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有时间去慢慢讲它的哈。好，那么所以一个以神的荣耀为目的的婚姻，它讲到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centered），讲到以十架为根基，一定要舍己的，不舍己两个人不可能合一的，不合己不肯舍己，两个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的。那么第三个是讲到这是一个永远的盟约。和委身啊，所以有三个 C 啊，Christ-centered、Cross-centered，然后是一个 lifelong 的 covenant 啊，这是我们讲到以神为荣耀的一个婚姻。好，那么时间其实到了，因为我们两堂课合起来，我再多用几分钟。那每一个夫跟妻、父母跟孩子，我每一个都提两个点，非常的公平啊，这是神设计的，所以人如果要抗拒的话，就是以脚踢翅，啊，你一个电池有正极有负极，你硬是要把它反过来，可以，你可以把它反过来，但是它就不 function，啊，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功用，我活出它的价值来。所以对妻子，圣经上的两个要求，一个就是顺服，啊，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经文我都列在这了，然后呢，一个是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啊，这是两件事。那么，不，这是两个重点。做丈夫的呢，就是要爱，甚至是像基督一样的一种舍己的爱。那第二个呢，也是要敬重他，啊，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父母跟儿女呢，我们要带着他们，让他们看见是这个家是让主居首位的，然后我们要给他们有属灵的传承，不要只重育，但是却没有教。哇，中国人的教育上，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我们只有育，但是却缺少教，真正的给他们做榜样，把属灵的原则圣经的教导传承给他们。所以关于父母跟儿女，我们也只提两个点哈。做儿女的，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6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要孝敬父母，就是这两件事。无论如何，要训练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懂得顺服，然后要懂得孝顺。好，这个我说过，不是在我们这堂课讲的啊，我们有其他的专题。那么做父母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换句话说，不要在血气中去管他们，去 provoke，去把他们的血气给激起来。好，那么第二个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要光会养。要会育哈，好，那这是圣经上基本上的。那第三个点就是讲到我们整个家要一起来侍奉啊，像约书亚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历世历代以来，仇敌一直要破坏的就是全家的侍奉啊。这个从法老当初不容许神的百姓出去，最早只是只准壮年人出去啊，后来就说你们跟孩子们可以去，但是牛羊牲畜要留下来。啊，但是摩西就是不妥协，不妥协啊！他说：“我和我家，不然就是神召我们去，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啊。”这个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所以摩西到最后说：“我连一体都不留给你，不光我人是要来侍奉神，我整个家要来侍奉神，连我所有的产业都是归给神的，我连一个体都不留给你。”这个叫做全家的侍奉啊！约书亚也是说：“你们要去挑你们的神，可以。”啊，他在24章讲得这么好，他说：“至于我和我家，他本身就是个榜样。他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今天非常快的7个点讲过了，男人、女人跟最后神界的男人、女人建立的家， 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就是把我们核心的价值，把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跟大家分享。那么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听其他的信息，好不好？那我们都希望主把大家带来了，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每一个小家庭啊，都是照着神的心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男人、女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最好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在爱中彼此帮助，一同来讨神的喜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么快讲这么多的重点，我们求你自己一个点一个点的说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说，主啊，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属灵的实际。更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见证来。你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所有的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神祝福大家。